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的美善除了显明在他的怜悯、他的恩典之外，还有就是他那无限的大爱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您请一些人来形容神，相信他们一般都会说神是爱。不错，神真的是爱，他爱世人，也同情人的境况，以至于他甘愿牺牲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拯救我们。但是神除了爱我们之外，他还有其他的特质，比如他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公义、有全能等等。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就越发现，其实我们有更多需要学习的东西。因为神的浩大和深邃是我们穷其一生都挖掘不完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和我们来思想神的美善，特别让我们看到神表达他美善的三个方面，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。但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、神的大爱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认识神这么久，你对神有什么看法呢？你觉得你对神的看法重要吗？你是否清楚自己信什么？是否清楚神是谁呢？你是否清楚到一个地步可以跟别人分享你所信的呢？你是否继续不断地去追求认识神，为了要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为了要更有效地侍奉他，为主多结果子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直接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所以是对我们影响至深的。我们对神的看法可以使我们信心增加，但也可以使我们产生不安的感觉。问题在于，我们到底对神有没有正确的认识？我们思想到神的属性的时候，讲到神的伟大，我们介绍过神到底是谁，以及神的作为等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思想神的美善。神让我们属他的人有机会认识他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很多人，特别是不信神、不认识神的，当提起神的时候，只会想到神是公义的，是审判人的，是全能的，是无所不在的，但未必认识到神是美善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神的美善的表达。到底神怎么样向人表达他的美善呢？神的美善其实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，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而神向人所表达的美善，又往往不是在物质或金钱上的，而是超过物质和金钱的。神所表达的美善，只有神才能够表达，我们人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人也是力有不逮的。我们即使很想学习、很想效法、很想表达神那样的美善，但是却有很多限制，因为在人是不可能的，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向人表达出来。神有三方面的美善，是我们无法有的，也唯有神赐给我们，神在我们里边运行他的能力，我们才可以得着。 所以神的美善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人所想象的那样，它是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。神向人所显出的美善，其中一方面就是神的怜悯。那这一点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了。神的怜悯是什么呢？所谓神的怜悯，就是指神的温柔和慈爱对我们所显出的关怀。神的怜悯在很多方面可以彰显出来，不一定只局限于救恩。它可以是在人受苦有缺乏的时候向人所显出的关怀、爱顾以及温柔。在我遇到困苦、遇到无助、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就主动地向我显明出来。请我们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。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就是24章，我们看第14节。经文记载，大卫对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这个加德是什么人呢？原来加德是当时的先知，他来特别要指出大卫所犯的罪，因为大卫擅自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数目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虽然元帅约押已经提醒过大卫，叫大卫不可以做神所不喜悦的事，但是大卫呢却一意孤行，执意要这么做。结果神差先知加德来见大卫，不但指出大卫的罪，并且把神将要降灾的这个消息告诉大卫。神给大卫三个选择，有三样的灾可以惩罚大卫，神让大卫做选择然后才施行。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4章第14节是大卫回复先知的话，他说，我甚为难。大卫对神有很深的认识，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，他想到神的怜悯。在大卫的心中，神是一位怜悯人的神，所以他说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这是大卫独特的见解，也让我们看见神在人遭遇凄苦的时候，的确是有百般的怜悯的。很多人对神的怜悯只局限在肤浅的认识上，以为这必然是指着救恩来说的。其实神的怜悯何止救恩呢？当然救恩是最明显的表达了神对人的怜悯，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我们却随处可以看见神的怜悯，神是怎么样关怀我们的疾苦，怎么样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怎么样在我们的困难中做我们的倚靠和帮助。我们本来不配得到神的怜悯，只是神没有计较，他乃是以无限的温柔、无限的爱来待我们。我们本来不配得，但是神却一厢情愿地以好处待我们。神之所以怜悯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怎么样。神之所以对我们好，之所以怜悯我们呢，是由于他的本性使然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神渴望把他诸般的好处赐给我们，透过他的怜悯来关怀我们。神不但是口里这么说，更是实际在行动上表达出来。如果神不是怜悯世人，相信你我今天也不在世界上了，因为我们原是失丧的罪人，我们本是该死的，本是该灭绝的。如果神不是怜悯人的神，我们早就被神所灭绝，怎么还能够在世上享受神所赐的福气和恩典呢？神当然知道我们不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，只是神却主动地到世上来向人表达他的关怀和怜悯。他看顾贫困和疾苦无助的人，他乐意赦免人的罪，给人新生的机会。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向人具体地表达他的大爱以及怜悯。也许弟兄姐妹、亲爱的朋友，你会问了，神可以怎么样向我施显他的怜悯呢？神向我真的有怜悯吗？其实神早已经怜悯了你， 至少你今天可以听到这个节目，听到这篇信息，已经是神对你的一种怜悯，因为神希望你更多的认识他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神要透过今天的信息对你说话，神要对你说，某某人，我怜悯你，我关怀你，我爱你，我一直在忍耐着，为了要等待你的回应，我呼召你，我寻找你，我邀请你来得着我为你预备的永生。我给你压力，目的是要吸引你，我感动你，是要让你投靠我，以至于你得着我的医治，你得着我给你的一切好处。这些都是神的怜悯，是那样的实在。受怜悯的人可能恨恶神，可能否认神，可能拒绝神，甚至可能咒诅神。然而神依然蛮有耐心的在等待，等待着人的回头，等待着人的回转。这就是神的怜悯，是神向人表达美善的一种方式。他的爱，他的慈悲，他的关怀，不断地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不要再说神不怜悯我，或者说我感受不到神的怜悯，因为神已经具体而为地向我们显出了他的怜悯。是因为他的怜悯，我们不至于断绝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神表达他美善的第二方面，就是透过他的恩典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神对我们所犯的一切罪，没有照我们所当受的来报应我们，而是为我们负上了全部的责任。我再说一遍，神对我们所犯的一切罪负上全部的责任，他甘愿承担我们犯罪所带来的一切刑罚。我想你必然会问了，神怎么能够对我所犯的罪负上全部责任呢？那根本不可能。但事实却是如此，神如果不为我的罪负上全部责任，那么这个责任又由谁来承担，又由谁来负呢？如果我们说我们犯罪，一切责任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来承担，那么我们永恒将要到哪里去？我们都要灭亡，我们都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刑罚，我们都要承受神公义的烈怒，我们将要永永远远与神隔绝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都犯罪得罪了神。然而神却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美善就借着他的恩典显明出来了。但是我们要小心去解释这件事，因为我并不是说神使我们犯罪，完全不是，是我们自己顺着肉体的私欲而行，叛逆神，得罪神，违背了神的律法，因而心中有罪疚，而罪的结局就是死，这是罪的工价。人犯了罪以后一筹莫展，自己没有办法，陷入完全无助和绝望的境况中，没有盼望。神知道人的无助，知道人的绝望，知道人没有办法救自己，神怜悯人，神动了慈心，神要拯救世人，为人预备和成就救恩，让人可以因着神的怜悯而得救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神为人所犯的罪付上了代价，神为我们的罪负了责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神乐意赦免人，他要救赎我们，而不是定我们死罪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神不愿意我们灭亡，所以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也要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，不至灭亡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经历到神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也许有人会以为，神大可不必做这么大的牺牲，不必付上他儿子的性命，如果他不要人灭亡，那他就免去人的罪不就好了吗？不行，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，他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不能够因为爱人就说，好了，你的罪赦免了，我不用刑罚你。神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 有罪的他必定要追讨和刑罚。神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，神不能违背他的本性，所以他所说的句句是真理，他必然按着他所说的去行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死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拯救。神从来不轻看罪，神从来不放过罪，他要刑罚有罪的人，每一个人犯罪，神必定追究，神必定追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把神的恩、神的爱述说的完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赦罪、把神的怜悯等等这些道理讲解的透彻。然而我们晓得，这些全都是事实，因为神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做了这一切。这是神莫大的慈爱、莫大的怜悯。神把我们的罪拿过来归到耶稣基督所受的审判刑罚里，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，踏在脚下。我们无法解释，也无从明白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是并存的话，我们就晓得神所付上的代价有多么的大。神不能这样说，算了吧，你以后不犯罪就行了。神绝对不能对罪这样儿戏，犯罪的必定灭亡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在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，这标准是神定的，所以神必定不背乎自己。而唯一能救人的办法，就是神替我们负上了全部的责任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借着他得着拯救，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，才能不被定罪。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全都是恩典，因为原是我们不配的。除了说是神的恩典之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说。神为了拯救人，亲自成为肉身来到世上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付清了我们的罪债，付清了全人类的罪债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所包含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。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美善借着他救赎的恩典完全彰显出来。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你和我今天就得着拯救。提到恩典，我们不能不提到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就是神恩典的具体证明。没有神的恩典，就没有十字架。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赎，没有救赎我们就不能成圣称义，就不能得着拯救。我们不能离开十字架而获得救恩，若是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，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。这是圣经清楚说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十字架成了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核心，因为一切都是源自于十字架，也是以十字架作为中心的。有些人说，神真是美好，但如果神真的是好，他会赦免我的罪啊。只是人的罪如果要得着赦免，神要付出极重的代价，就是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。神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作为我们代罪的羔羊，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负起我们犯罪全部的责任，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。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就是相信接受他，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份恩典，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。这是我必须做的，也是我唯一可以做的。就这样，我可以得着神的赦免。我们不能说接受神的恩典而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为神的恩典跟神的救赎是分不开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够到父面前，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。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，把我们引到神面前。请留意，这并不只是神学理论，也不是一些说法，而是真实的，是我们要去做的。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弟兄姐妹，神的美善透过他的恩典向我们彰显出来，神乐意把这好处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我们不能做出任何解释，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爱。爱是神的动力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答案。神的美善不是给我们一辆名贵的汽车，或者是一栋洋房豪宅，或者是才貌出众的配偶，他所给我们的美善是金钱买不到的，是远超过世上一切财富金钱的价值。我们除了靠神的恩典得着拯救之外，我们同样是靠神的恩典生活。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神的恩典。其实我们每一刻的呼吸，我们的心跳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都活不成。人是很脆弱的，我们不能离开神而存活。我们活着原是蒙了他的怜悯。不管你是信耶稣或者还没有信耶稣，我们其实都在享受神的恩典，才得以在世上存活。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得以每天生活下去。保罗深深经历到神丰满的恩典，当他在软弱无力的时候，当他肉体心灵都感到极度疲惫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保罗在分享这个体验的时候，他所指的并不是祭温，而是他每天所过的生活。他的生活是蒙怜悯的生活，他的服侍也是蒙怜悯的服侍。保罗是在刚强和顺境的时候体会到神的恩典吗？不是，而是在他感到最软弱最疲累的时候，在他身上有一根刺让他痛不欲生的时候，在他先后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的时候，神给他的答复以及保罗内心所经历到的神所赐的能力和支持，神丰满的恩典等等，这一切都是保罗生命感到最沮丧的时候他领会出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信靠神，不论临到我们身上的我们觉得是福或是祸，是好或是坏，是顺或是逆，神都在看顾，神都明白我们的处境以及我们的感受。神不会叫我们枉然受苦，而是要透过苦难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，更多的经历他，更多的蒙受他所赐的福气。我们无法将神的爱讲述的透彻，或者用有限的理性能解释神的大爱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是无限的，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超过我们有限的人所能理解和明白的。我们只能用信心去接受，只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回应神丰满的恩典，其他的一切我们都无法可说。神的恩典是无限量的，是无可比拟，也是不能说尽的。我们应该在每天享受神恩典的时候向神发出感谢和赞叹。若是没有神的恩典，你和我都活不成。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，我们只当感恩而不可埋怨，因为神是那样的美好，又愿意把恩典赐给我们。好，神的美善除了显明在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之外，还有就是他那无限的大爱。然而神的爱绝对不是溺爱，因为神同时是圣洁和公义的，所以这就让神的爱显得跟人的爱，或许跟我们人所想象和期待的爱不一样。神是有原则的，他是威严公义的，虽然他极爱我们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神爱我，我就恃宠而骄，我们更是不能任意妄为，而是要在神所喜悦的范围里边生活，才可以得到神的保障。而且神给我们的美好不一定是我们人所以为的美好，比方说我们希望健康，我们希望长命百岁，等到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也许心里觉得神好像不爱我，因为他许可我生病，但其实我们生病跟神爱我们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是我们因为所渴望的所认为的好处都是以自己作为出发点，所以才觉得神，如果你爱我， 就应该这样待我才对。然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万事临到我们身上，无论是什么，最终神的能力都可以使他们成为给我们带来益处的事情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经历中获得神的福气，这就显明出神的美善，他不断地把好处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我们不能做什么去影响神的爱，或者减轻神的爱，不能因为做什么神就减少他爱我的程度，因为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，是一厢情愿的。我们不论做什么，神对我们的爱都不改变。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千万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，不要因为生活中遭遇到人间的不幸而觉得神好像不再爱我，神好像不再施恩给我，又或者神爱我不如像爱某个人那么多。神爱我们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神永远是值得我们信赖和投靠的。即使我们犯了罪，一时软弱被过犯所胜，也不能让神不再爱我，或者叫神减弱对我的爱。神会因为我犯罪而心中忧伤，神也会因为我犯罪而管教我，但是神不会不爱我，他不会丢下我，他不会撇弃我。神没有依着我们心里所渴望的给我们成就。我们不要以为神不爱我了，这是幼稚的想法。其实神每时每刻都爱着我们，即使他管教我们，其实也是爱我们的一种表现。多少时候因为我们叛逆神，我们故意偏行己路，我们引来了神的管教，让我们受苦。但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和动机，我们就不会怪责神，反而在受管教的时候，我们早点归回正路，好让神停止他的管教，结束我们的受苦。而有的时候神要使用我们，在使用我们以先，他要锻炼我们，要装备我们，可能把我们放在一些困境中，为了磨练我们。这些都是神所重用的人所不可缺少的经历。世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隔绝神的爱，他爱我们到底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，来认识神的美善。今天的讲题神的美善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。这里所说的敬虔，原来的意思就是美好，那就是说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美好的事赐给我们，这是神的本性使然。但愿你和我都懂得珍惜，并且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